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好，飞碟魔王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民国110年5月14号星期五，大家准备过周末。好，那现在因为有社区感染的疫情呢开始了，台湾的防疫呢到了一个新阶段，所以大家呢把警觉性的提高。好，那今天的星期五的时间，好，我们呢还是会有就是说呢两个呢就是说呢这个旅游的产品呢介绍给大家。来介绍我们现场的来宾，来第一位雄狮旅游的副总的胡志明，志明欢迎。
谢谢主持人。
好，来第二位呢，石鼓文创啊，他们从台南呢上来，那石鼓文创的行销总监呢黄美智，美智欢迎。
大家早安。
好，另外呢，这个要负责表演的这个副理呢江逸晴，江逸晴一晴欢迎。
大家好。
好，来我来先来请教这个就是说志明好了，因为你们负责行销的部分嘛，对不对？
我们负责行销跟销售。
好，那讲一下你们的规划，因为我知道雄狮因为作为国内最大品牌的旅行社，这一年多你们辛苦了，我知道你们非常的辛苦，因为呢出不去进不来，所以呢所有的这种重心呢都在台湾，你们已经熊康把台湾所有能够玩的，然后开发出呢能够玩的，你们都已经竭尽全力了。好，但是呢我倒没有想过说有一天会在台湾看到一个这样的定目剧。这个定目，第一个为什么挑名池，第二个为什么挑石鼓，你们是怎么想的？
应该说啦，其实不算是我们挑名池挑石鼓。这个活动的起源其实是名池跟石鼓，他们两边先结合了。
哦 ，OK。
那雄狮就像刚才香龙大哥讲，我们其实从去年到现在非常的辛苦，那我们也想办法在找出路，所以可能有在部分的媒体看到，我们老板那个王文杰董事长，他都会带着雄狮的主管到全台走透透，
真的，
到现在已经有大概快30趟了吧，然后就是在3月的时候，有一趟的走透透是到名池，然后老板知道有这个讯息，他就觉得哎呀，有这么好的活动，可是因为以前呢，像这一类型的活动大概都只能卖裸票，他觉得雄狮最强的能力就是包装，然后呢，服务太远不能到的客人，因为以前你卖裸票，你很难期望说有高雄啊或者是屏东啊台东的客人，为了看一场表演要千辛万苦的跑到名池来，所以我们就去争取说可不可以作为总代理来做销售，那刚好那个丽丽的蔡董事长是王董的学弟啊，然后两个人一通电话
一拍即合
、对，所以我们就那也因为我们过去真的很少做这种艺文类的，把它融进去旅游，有，可是都是点状的。那第一次做比较大型的包装，所以我们在整个行程的规划上面跟过去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我们会做全省出发，以团体来讲，有高雄出发、台南出发、台中出发、桃园出发，
这样哦，
然后台北出发，让你不管哪一个地方，你都可以用最轻松，因为你是搭巴士嘛，然后呢到直接到表演活动的地方，然后呢还会搭其他的旅游的游程，那对于自由行的呢，我们就一样会有各种不同的包套，譬如说你可以只有酒店，或者是你选一日游，或者是你纯买票，全部都会。那再加上说雄狮另外一个优势就是我们的人比较多，
所以雄狮真的全世界都有，
我们的人比较多的状况底下，其实在很多的服务上面可以做比较细致的规划，因为在这样子的活动，它这么大型的活动哦，那需要照顾到的方方面面，特别是现在防疫期间，我们有你所每一场活动所使用的人力一定是超过过去的一些规划，所以我们进场之后，其实是就是协助在丽丽跟石鼓把这一方面让他们大家专注做各自强项的地方，石鼓专注的来做他的表演，丽丽呢把那个场域的维护，那因为场域老实说了，我觉得他比较轻松，因为他那个真的是得天独厚的一个场域，
没错，去过就知道，
对，就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场域，尤其那个表演的时间是下午2点半，在山上啊差不多只要中午过后，那个云雾飘渺，
没错没错，3点钟就起雾啊，
所以你就会到时候看表演的时候，你那个感受就是有一个名池湖，他们在湖上面表演， 然后呢，你坐在那边看呢，前面山岚就慢慢的降下来，
没错。
你讲人间仙境都不为过了。
好了，因为我为什么对这个地方熟？因为我在山上住过一年的时间，所以我对中横公路上面的这些景点呢，其实都很熟悉了。从太平山上去，明池上去到武陵啊、骊山啊这边呢，我都很熟。所以呢，当有这活动在这的时候，我第一个我很惊讶，第二个我就哇，这么漂亮的一个地方，而且这种异业结合是绝无仅有的。好，那刚跟大家介绍呢，是雄狮旅游的这副总呢胡志明，他过去是我在中国时报的这个同事了哈，现在呢在雄狮旅游。好，再来呢，因为刚提到了石鼓，因为石鼓这个单位。也许很多人对他不是这么的熟悉，除非你在艺文圈子里面。可是我很熟，因为我到了台南糖，像我只去过石鼓糖厂一回，去看过石鼓的表演，但是印象深刻。好，那之后呢，石鼓呢，其实他的鼓乐的表演呢，在国际的表演当中也大放异彩。我知道石鼓去过爱丁堡艺术季嘛，好，那个是喜欢就是说街头或者各种表演的人的朝圣，一定要去的。
是的。
再来呢，的石鼓呢也得过不少大奖的提名，我看能包括了葛莱美奖，那美国的独立奖，还有呢就是说呢金曲奖的等等的这些呢提名。好，这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呢，如果你过去不认识石鼓的鼓乐的表演的，这个呢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不用跑到台南这么远的地方啊，在宜兰好山好水的地方，尤其可以看到这种定目剧式的表演。好，来我请教呢，这说呢石鼓文创行销的总监呢黄美智。美智，就是你们第一个就是说你们过去一直都在台南。
是。
那我去看过的，你们台南是有个剧场的。
是。
好，那当去石鼓玩的人，除了玩啊吃吃喝喝之外，看表演的是一定重要。但是为什么会想要把这样的定目剧呢搬到就是说明池，那个对你们来讲也是一个蛮大的考验吧。
谢谢唐老师。石鼓其实一刚开始呢，就是由我们创办人谢老师、那刚开始成立一个工作室，慢慢的变成一个教学中心。那人数越来越多的时候呢，我们在市区里我们反复的操作练习打鼓的声音，别人听起来像是噪音，我们听起来是乐音，但是就是担心会影响到别人。因此我们创办人呢就寻寻觅觅帮我们的团员们找一个闲置空间、一个排练场，来让团员们能够做个这个鼓艺的一个精进。因此呢，在一个因缘际会当中呢，我们找到了来到了台南的仁德糖厂、这个百年老糖厂的一个闲置空间。那么石鼓团队呢就从一步一脚印，慢慢慢的慢的，一栋仓库一栋仓库，由团长带领着团员所有的工作伙伴们呢，一栋仓库每一栋慢慢把它洗涤出来。所以到现在我都还可以想到那时候的浙香，百年仓库里面都还有浙香的味道。
那仓库很多啊，而且很多本来都已经破破烂烂了。
是是。但是呢，因为石鼓团队是一个民间单位，就是为了呢传创了台湾本土的一个台湾文化，那将我们的鼓乐的一个艺术能够新传，这是石鼓呢发扬的最大的一个宗旨跟目标。其实这一次讲起来真的是上天的安排，真的很感恩哈。在莉莉的一个蔡董事长这边的一个协助当中，提供了这个明池的一个表演场地。那这样的一个进行当中呢，我们跟我们的雄狮的一个集结在一起，也非常感谢我们雄狮王董事长。其实王董事长的带领着整个旅游团队，真的是我们旅游界的一个指标。我们都会看出他对我们台湾的一个历史风景、人文、文化观光的一个景点的一个用心跟认同，都那个理念真的我们都是相近的。所以呢，在这个当中，在一次的一个会谈当中，刚好跟我们的叶冲总经理交谈到，我跟叶冲总经理跟王总说，王总刚好有一个机会，我觉得好棒哦，我们可以一起为我们的台湾文化观光，在这么美的台湾的历史人文以及这样的一个自然风景当中去做一个展演的一个合作。那我们是不是大家跟三方、跟莉莉还有我们雄狮石鼓大家一起来？那就这样子呢，一起同时的进行。那尤其又在我们的胡副总当中，非常的积极、热诚的去做这样的一个行销，才因此呢，能够很快速的在六月份呢有连展一次，这样子有总共会有六场的展，六场的展演。所以我今天呢也特别呢邀请我的好朋友，也是我的伙伴。 他的骨龄已经20年了
啊！
是
真的吗？
就是、我们家我们的
看看他看起来有20岁吗？
谢谢，
石骨已经串团20年了，
真的、啊。
那他是一路上跟着石骨长大的孩子，那他骨龄有20年，也到国外展演过的一个演出之经历相当的丰富、也是我们董事长室的江逸勤江经理、所以我想呢，池中健由他来做这一个部分的诠释。好，这个部分由副经理您来说明。
那我当然就请教一下，因为副理了哈，就是江逸勤，因为整个表演的内容是你们设计规划的、那跟我们在石鼓糖厂看到的表演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在仁德糖厂的部分，它是使用废弃的工业遗产的场域，
没错没错，
作为我们的梦堂剧场、那这一次呢，进驻到明池，当时候团长一进到明池湖，就被这个湖光山色给吸引住了、那其实在石鼓另外在高雄桥头一直有一个水剧场、它是一个室内搭建的水下的舞台、然后这一次其实团长也一直很希望有机会可以在环境剧场演出、然后这一次看到这个名词的场景，团长就圆了他多年的一个愿望跟目标、所以这一次我们在演出的过程当中的舞台它是特别搭在水下面的、然后呢透过水花的飞溅在演出的过程当中、那融入了武术以及大肢体的一个动作设计、然后呢同时我们选在下午2:30，就是希望让我们的观众可以体验到明池的一个山色的转换，从雾非常的那个阳光普照的一个情景，然后开始云雾慢慢的下沉、然后呢整个场域就会呈现像人间仙境一样的一个氛围、然后同时再搭配我们的这一次活动其实的总导演就是我们的老天爷、他现场呢呈现的是光芒万丈的一个活力的场景呢、或是一个烟雨蒙蒙的一个迷幻的一个仙境的场域呢，其实都会透过当天的气候来做不一样的一个场域的呈现、那这个石鼓在水中舞台的表演其实也透过这个桥头水剧场的一个历练哦，也非常的有经验、所以这一次呢等于说把我们室内的水剧场的一个设计呢再把它完全的放大，然后融入了大自然当中的一个场景、那同时石鼓创作的曲目题材就刚好就是融入了这个台湾的湖光山色来作为这一次的曲目的一个展现、那也希望呢能够让民众各位来宾的观众到了明池来欣赏明池水剧场池中健的这场演出的时候、可以亲身感受到在大自然当中瞬息万变的一个场景的变化以及古乐的融合，
就是山水跟古乐的结合，所以很特别。当然如果对明池那个环境有点认识的，它跟太平山一样、它都是在迎风面了，所以那边之所以会有这种就是说这种2-3千年的快木群，
是
那其实有道理，那边本来就是过去的台湾的四大林场之一都在那的附近、所以那边保留非常特别的这些在气候的变化，
是
那一天的变化其实可能都是很多样的，
对、
当然有老天爷来打灯光了，
是
好那有老天，但是你们这一场啊，因为一共只有6场嘛，那5、6日三个就一共2个周末6场，那一场可以有多少座位？
我们目前在配合我们的指挥中心的新的防疫政策的部分，我们采取梅花座的方式来做执行，所以有450位左右的一个席次，对，经过调整之后，对。
那也一场的表演时间有多长？
我们一个场次的时间大约是80分钟。
80分钟
是的，
80分钟就跟原来在石鼓的那个长度差不多，对对不对？
哦，多了一倍，
多一倍啊！因为我已经忘了我在石鼓看打鼓，我只记得那表演的场地。好，我继续请教呢，雄狮旅游的副总的胡志明胡副总，因为老师，因为在明池，它原来是个森林，有游乐区。去那个地方，你要是不住1-2个晚上，那也实在太可惜了一点。它的交通说方便方便呢，说偏远也有点偏远。你从它毕竟已经是快靠近太平山的入口的地方了，从宜兰市区过去大概也要个40分钟左右，
大概要1个多小时。
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好，所以呢，去当然是要住一下，要不然你去明池干什么？好，那你们的旅游规划是怎么规划？就是去那地方看表演的，应该大部分都会住在那里吧？
理论上是啦，但是因为明池山庄哦，老实说，它总房间数 只有大概110间左右，
没错，对，不多。
所以110间基本上是不可能容纳所有表演的，来看表演的人，更何况我们工作人员也要住那里啊。
那有一些叫他去住太平山了、
啊，有一些可能对你太平山庄也是很难定啊，
难定很难定，没有错。
所以呢，其实如果对游客来讲哦，他可以有几个选择的方案。嗯，一个方案当然是老实说了，我个人最不推荐的叫做一天来回。嗯，这一种
太累了，
太累了。你从台北
糟蹋了这样的表演跟风景，
是。那当然啦，如果你真的是非常非常，我觉得只有很受限于时间的、你在选这个方案。否则其实最理想的是呢，不管你要不要住山上，还是你因为如果山上你可以有明池山庄啦、太平山啦、七兰啦的选择，因为这是一个算是难得让你可以远离都市的喧嚣的一个好地方。而且像现在这个时间，如果你能够到森林里面去，有一些芬多精的、的飨宴，那个我觉得那个心情感受是很好的。嗯，那可是山上真的是房间真的是非常有限，
要不然就住
你就到
市区啊，
到市区。那到市区其实宜兰，宜兰大家都很清楚，那边其实风景游人呢、你从五星级的酒店一直到有特色的民宿，甚至到非常便宜的那个饭店，其实都是有的。那所以我觉得饭店的选择非常多元，就是看你风景游人。但是倒是那个时间点呢，我觉得有几个还不错的地方是可以推荐的。一个是每年，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一般也比较少知道，就是每年在五月中到六月中的时候，宜兰有一个叫做文心兰隧道。这个可能大家比较少听到，
我听过但是并没有去。
对，他在宜兰圆山有一个金双生休闲农场，那个老板是一个双胞胎啊。
圆山那边现在有 Westing 啊，在那边
对对对对对，也是丽丽的，
也是
大溪 Westing。
Westing 对，
那个隧道他每年在花期，就是五月中到六月中这个期间限定的时候，它有一个农场平常不开放的一个黄金兰隧道，大概文心兰隧道、因为是一个黄文心兰开花是一个对对对
跳舞兰
黄那个金黄色的、它大概就是100公尺，那其实非常适合现在所谓的网红 IG 打卡的景点、因为真的很漂亮、
okay.
那而且入园呢、它的清洁费只要收30块啊，他基本上不收你钱呐、就是他基本上等于是不收你钱，但他农场主人是希望说你来看好的环境、然后呢，我农场有一些附加品，那个那些加工品是可以销售的。然后呢，那个农场老板也蛮特别，他特别在那个隧道入口，放了两样东西，一个是一个乐捐箱，就是你捐给他，他帮你捐给慈善团体。我种花，然后每年种一次给大家看。平常它是不开放，平常那个地方因为它农场里面是它的生产基地，每年就这一个月的花期它会打开，然后呢、再来呢，它在那边呢，它也知道现在大家都有 FBIG 打卡的需求，它在那边放了四五个照片告诉你说怎么拍起来最厉害。所以即便你很不会拍的人，你到那边都可以有样学样。
现在经营饭店、经营风景区的都要有这种拍照的功力，
没错，
对，省得大家在那边慢慢的找。就是换句话说，因为像网红，其实你去看的时候，你可能会讲啊，这个看的就不过就这样，不过拍起来真的就不一样。好，那因为你们的 package 其实很多样嘛，
是
那所以要上雄狮的官网跟你们订的时候来跟你们谈 package 吗？
其实不用，其实非常简单，你只要在搜寻引擎，不管是 Google、不管是雅虎，你只要先打池中健。三个字大概出来的第一个就是会连到雄狮的官网、然后上面呢、就会从一日游、二日游、三日游、四日游各地出发、所有的行程在上面都有很清楚的解说这样子、
这样子简单对，因为它可以有的就是说包装的方式很多样，
是，
所以呢大家呢你在不同的台湾不同的地点你要看这场电幕剧，因为一共只有6场，那你可以呢选择你不同的地点，或者一天两天三天，那你可以呢在雄狮的这些网站上面呢，你可以找到呢它的价格、它出发方式，因为跟你的地点还有跟你的住宿都有关系。你住什么饭店，你如果要住很好的五星级饭店呢，宜兰现在也很多，价格当然就不太一样。好，最后我问 黄美芝，你们那所以你们这次是把石鼓整个从台南全团都搬上来吗？
是的，我们的团员大家就提早进驻，然后一起就开始来做这个制作，非常用心的团长会带领着我们的团员来到明池府这边来做这个前置作业，然后包括彩排以及所有的一个整个设施的安排，对。那我想这一个部分呢，我们经理哦特别的用心，因为他已经敞刊好几次，而且呢 包括整个座位前置等等的一个器材，来经理由您来这边分享一下。
那这一次的主题啊，池中健的部分，因为团长最主要也是呼应了，
他是有故事的，对不对？
是因为其实他是呼应了当时候明池设计老师郭中端老师的一个设计理念，因为当时郭老师是以明池视为一个墨池，然后他那边的枯木就像是笔的一个形象，然后呢后面的山又称为这个笔砚山，然后呢这样子一个明池笔墨的一个概念刚好融入了这个石鼓的擅长的一个侠客风格的一个曲目，所以这一次呢我们特别挑选了以侠客武侠的一个风格来作为这一次明池池中健水剧场的一个剧目的一个呈现，那这次曲目呢特别在对打武术动作上面呢来做一个独家的一个设计，来呼应明池的山水，那呢这一次的这个池中健的设计也希望说能够将设计师的一个设计理念透过表演的方式来告诉大家属于明池的故事，那其实这也呼应到团长一直希望用古乐来说台湾的历史风景地理人文等等，那这一次很荣幸有这一次的这样子的一个实地的合作，然后让我们呢踏出了第一步。
我现在才发现在石鼓混还不太容易、啊要会打，要会演，还要会讲，这么简单。好，当然了，因为这个表演是很特别的表演，但我也还没有看过了。我刚刚讲说，因为我之前去石鼓农场看过，我对石鼓农场对石鼓的表演是有概念的。好，那他们即将要搬到宜兰的明池。好，那明池呢，是你可以说呢，对整个的台湾的中央山脉的北端的入口。大概就在这个地方。那你如果要欣赏台湾的山林之美，如果不想跑太远，不是想要跑到什么南投啊等等这些地方的话呢，明池那个地方大概就可以让你捕捉到绝大部分的台湾的山林之美。好，那相关的这些的选择，你可以呢上官网，你只要打这个池中健啊，那就是说你就可以呢，大家跳出来的大概就是刚刚那这个胡志明提到的，应该就是呢雄狮本身的连接的官网，那你可以把它所有的这些的配套的这些的选择呢，你都可以呢全部呢先看一遍，当然跟你的住宿、跟你的天数、跟你呢所在的位置那是有关的，所以每个人的价格呢可能都不太一样，这点呢如果有细节的部分，你再跟雄狮旅游呢再做进一步的就电话上面的确认。感谢呢今天呢到我们现场的那雄狮旅游的副总胡志明，志明感谢，
谢谢。
好，另外呢石鼓文创的行销总监黄美智，美智感谢，
谢谢。
好，还有这个看不出年纪的这个江逸晴，感谢
谢谢啊。
好，来我们进广告，回头之后呢我们下一段呢我们也是一个艺术节的活动在东海岸，那待会儿呢会到我们现场的东部呢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处长林文林进广告。好，飞碟梦飞碟早餐，我是台江龙，来继续进行我们星期五的旅游的单元，尤其在这个礼拜当开始进入到了第二阶段的社区感染的形态，大家的防疫的标准那动作呢都要提高，警戒呢也要提高，这个是呢最基本的再一次的提醒。好，虽然呢我们的旅游的单元我还是鼓励呢大家呢在有充分的自觉跟防护的情况下面，不要闷在家里面，你还是出去走一走，那阳光空气水这个季节呢非常的重要，只是做好个人防护。台湾即使现在呢开始有了社区的感染形态，但是没有这么恐怖，就是因为我们本身的防疫的意识呢比较高，大家只要警觉性的足够，那我相信呢台湾呢可以度过这个难关。好，那除了刚刚在宜兰明池，这是非常漂亮的地方，然后今天呢我们的所有的关心的重点，旅游重点都在东海岸，都在东部地区。来，接下去我们再更往南走，来我们来到台东。来，现在在我们现场的那交通部观光局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的管理处的处长林文林林处长呢在我们的现场，欢迎。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林文林来干什么呢？第一个，我们全台湾的这个风景区管理处有十几个的，对不对？
13个。
13个。 你的辖区算不算是最长的一个？
算，应该算最长。可是面积的话，纵谷比较胖，
对对对，
所以比较长，对对
对对。所以我不会问说最大，我在问最长。你的应该是最长的一个。北边从哪里开始？
北边从花莲的岩寮。
好。然后南边
一直到台东的小野柳，那我们还有包括绿岛，还有我们从瑞穗，从纵谷的瑞穗的泛舟以下的河段，都属于东莞处的。
哦，那这样子，这样当处长，虽然听起来蛮好玩的，不会很累吗？
我们如果真的整个辖区要走遍的话，至少2天到3天。所以以前常常要去做很多活动啊，都这南北奔波，可能就是300-400公里这样子跑。
对啊，因为花莲台东算是我常去的地方啊，我每年大概总要去个一两回。那你想，因为我对你的辖区是有点概念的，你像台九线、台十一线啊，不管是纵谷或者是海边，你光开单程都很累啊。它很长，但是它可以玩的地方真的很多了，就是说山边、水边、溪边可以玩的地方真的很多，漂亮的地方非常多。好，那今天呢，这个就是说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的管理处的处长林文林处长呢，为什么来到我们的现场？好，当然因为他们每年的四月呢，到每年的十一月呢，其实呢，他们有一个不间断的，就串联花东在地的开放工作室跟这个艺术的这些系列活动。那扩大呢东海岸的大地艺术节的这个就是说呢这个活动声量的这样一个艺文平台。那今年呢，因为他们的重点呢其实都是在七月，本来应该是六月开始的，对不
对？
对，
我们原本的这个正式开幕应该是6月21号、那因为昨天的关系，所以疫情升级马上改到7月22号。
好，就本来6月21号要开始的，现在延到7月22号的，这个是你们等于是你们的就大地艺术节的最主要的活动段的部分。
对，就是我们的正式的开幕了。那通常我们的开幕因为会配合我们的月光海音乐会的首场，所以呢就是他们会讲的话都会从这个时间点开始讲。那事实上它的系列活动，因为我们今年有加入艺文平台的部分，那我们就是跟地方的艺文人士啊，还有一个工作室啊，一些表演团体一起合作。那这个活动呢系列是从四月就已经陆续在展开。
好，那四月开始的活动，当然其实你的辖区什么时候去玩都可以了，但是当然如果能够配合上这在地的一些的艺术表演，那当然是更精彩。那今年从7月22号开始，预计会到中秋节的时间。
对，如果月光海音乐会的话，就是从7月22号，然后一直到9月22号，总共有7场次的月光海音乐会。
七场次，
对。
那排在什么时候？你可以讲一下吗？
我们排的时间就是七月呢，原本是2场次嘛，那因为把6月21号这场子移过来，所以就有3场次，就是7月22、23、24，然后
连续的。
对对对，其实我们这个时间是配合那个月升、月亮升起的时间。
这样啊？
对，所以我们叫做
你还看月亮办事。
对，所以我们是叫做月光海音乐会。然后我们在8月是23、24，然后在这个9月呢是21、22。
好，23、24、21、22，八月是23、24、21、22。好，因为我顺便在看我的手机的日，
马上排行程进来。
对，23、24，你说八月的23、24，
对，8月23、24，
8月23、24是星期一、星期二。
对，我们很特别的是啊，对不起，是2223呢。
哦，2223，2223的话就是
礼拜天
跟
礼拜
一。
对，
那九月你说是？
九月是2122。
2122，2122就是礼拜二跟礼拜三。
对，是中秋节的连假最后一天跟第二天上班日。
OK，好，那这个月光海的这样的一个音乐活动，它的内容是什么？
其实我们就是用我们的出本部啊，我们出本部是在成功的都里，那我们位置是在一个山腰上面，然后就是面对着无顶的太平洋海景。那到每年的这个就是每个月的这个14、17左右这个农历的时间，大家月亮就会从海平面升上来。那我们就搭配这样的场景，然后我们的舞台呢的背 背板呢就是这个无敌的月光海，然后有民众呢游客们就是坐在我们的这个小斜坡上面座位，然后就自然的环境来看这个整个的音乐会。那我们表演的团队呢很多就是我们在地的一些原名的歌手，或者是一些独立的乐团，或者是一些跟我们的理念啊整个大地艺术节的氛围相符合这样子的一个表演团队，所以不会去邀请很多那种商业型的歌手或团队，
okay，
就是以这种大地氛围为主题的表演，
而且就在地的，对不对？
很多是在地的。那因为这几年，因为大概就是这个知名度打出来了，然后很多的外面就外地的一些歌手团队，甚至还会自己毛遂自荐啊来参加。所以我们甚至还有一场的月光海音乐会是属于叫名字叫做你的月光海舞台，就是让这些团队他自己可以来报名，然后我们来甄选，然后用票选跟我们的这个音乐总监，我们几个评就是有评审这样子一来。先选出三到四队的表演团队上这个月光海舞台来表演。对，
好，因为台湾说大不大，说小不小，那又因为有东部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哦，所以其实有很多有艺术气息的台湾人都会躲到东部去，然后把东部呢当做他的练功房。当做是他的就是锻炼自己的地方，或者隐居或者自我放逐的地方，所以东部呢就躲了很多呢很棒的一些呢艺文活动人士，包括我的老朋友蒋勋呢都躲在台东。好，那这样的一个你们现在月光海的这样一个表演，一共你刚刚讲的一共是六个场次，
七个场次，
每个场次的表演的内容现在都已经确定了吗？
对，
所以在网络上面都可以看得到。
对，在我们的官网上面或者是我们的FB 上面都有，甚至每个团队的介绍也都有。
所以只要打月光海就可以
打
个，就可以查询得到。
对，月光海音乐会。
好，那这个月光海音乐会是要收费的吗？
其实之前都是免费的，那我们今年首度呢规划有一场次是售票的。
你看我有问到重点对，这样好，那为什么有一个场次售票？
那一场次是7月24号山海汇流。那其实是这样子，因为我们这几年的月光海音乐会人是越来越多，那很多活动大家认为说人越多越好，可是我事实上我们希望那个氛围可以营造的是很舒服很自在。我们不是走音乐会，我们那时候现场还会有市集啊，还会有一些草地的音乐会，所以我们希望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空间去营造。所以呢，那你可以看出我们时间都是看着月亮在办事情嘛，所以很多都不是礼拜六礼拜天，都是礼拜一啊礼拜二，很奇怪的时间。那今年只有一场是礼拜六，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用售票场次还可以对于游客量的一个控制，而且又想试试看我们这个活动办到现在大家对我们的肯定的程度。
OK， 那售票的票价大概是怎么？
800块。
800块就只有那一天的，
只有那一天那一场。对。
好，因为它是月光海，所以它都是在晚上的时候，所以都是几点开始？
我们从市集的话，大概从下午4点开始啊，3点多就陆陆续续就可以有很多的市集活动，然后4点开始，然后就会开始有歌手在先去就是前面的排练，对，然后正式节目应该从6点开始，那。原则上应该会到9点啊，可是通常歌手都欲罢不能，所以曾经有2-3场都已经到了10点、11点才依依不舍的结束。
OK， 不过那边反正也不会吵到人家了，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
对，
好，因为我过去常常跟大家讲说，我说因为中国人啊，中国人是个拜月的民族，我们的生活是跟着月亮走的。那你看我们的24节气虽然是黄道，可是你看我们的重要的民俗的节日，它的重心都在晚上，不管是元宵节，不管是中秋节，那甚至于跟鬼相聚的中元节，你发现呢，它都是在晚上。就我们对于这种晚上的，就是说这种月上柳梢头，人约华，黄昏后，特别有感觉。那除了端午节以外，其他呢就都是在晚上。所以我们就是个拜月的民族。就中国人讲农历哦，外国人是听不懂的。所以呢，如果知道今年的农历新年是哪一天的，那你一定是中国人，因为没有一个外国人搞得清楚中国人为什么每一年的过年都不一样。好，这个是很特别，所以呢，月亮对中国人来讲呢，其实是特别有感觉。到夜晚的时候呢，那种诗性大发、情感丰沛的感觉。好，那因为 因为在成功，你们的管理处我还没有去过了、嗯。不过我刚听你那样子描述了之后，在那边当处长应该不想走吧？
其实我在东海已经待了，我从民国86年就已经在东海岸了。
啊，所以那你的青春都在那里、啊。
对，我就是很喜欢这块土地，这片大海，所以我真的不想离开。
不，你本来是台东人吗？
其实我的娘家是在台北市。
哦，然后去了之后就是待到现在。
对对，因为真的就是被这个、哦、这样子一块大地这样的环境所吸引。其实当初月光海音乐会会这样子办，其实也跟自己的经历有关啊、嗯、就是因为以前在管理处嘛，然后有时候以前有处长、嗯、就是以前的处长不是我、嗯、就是很喜欢开会都开很久很久很久、嗯、所以我们有时候都会开到晚上这个七八点啊，甚至八九点才能从办公室离开。那成功都立是在台东市的北边、嗯、那我们同事大部分都住在台东市、嗯、所以我们就是要晚上摸黑这样子，然后从台东办公室这样子开车回来，那很累啊。可是有时候就开在那个台十一线上，就有缘有幸就刚好看到那个月亮从太平洋上升起来，你知道那种月亮升上太平洋、然后呢整个那皎洁的月光在那个太平洋上洒下来那种感觉、嗯、那种心里的
上升明月，
对，那种心里被疗愈的感觉真的是很感动。所以那时候一直很希望让大家知道说可以在东海岸看月光海、嗯、大家都想说去迎曙光，大家每年1月1号迎曙光，可是曙光太阳一上来之后就热得要死，根本就不能待很久，
没有错。
可是月光不一样，月光海刚上下是红色的，然后小小的、啊、然后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慢慢升上来之后就从红色变成银白色、嗯、然后到那个整个投影在海平面上面的月光海变成 月光大道、嗯、那种感觉真的是非常的浪漫。所以你可以从月亮升起来一直到月到天中，你都还可以一直在欣赏它，所以就很想把这样的美景给介绍给所有人、
好吧，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音乐会。
好，你现在听到讲话的这个人呢，是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的管理处的处长林威林。因为我刚听你讲，我想笑，是因为我发现林威林越讲越快，那因为他很急的想要把这件事情跟大家说，
对，
那个是那才是真的内行人的私房景点，因为大部分人都到台东的去看日出，很少人去看月出。
对，
那因为日出的日出比较简单吧，我哪一天去，反正太阳上来都一整颗啊、嗯、可是月亮就不是啊、嗯、月亮你要看到一整颗月亮上来，你就得要挑日子啊，所以呢一个月就只碰到一次而已，所以呢这 月光海呢就会让你在挑到月圆的那一天，
对
月圆的那一天呢可以让你看到从海上升起来的月亮，这叫月光海，就有月，那跟海有月光又有海。好，在我们现场的林威林，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处长。当林威林来的时候，我不能光让林威林讲月光海，就是让大家知道一下，就是如果你要到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因为你只要进到了花莲的南段颜寮这边之后呢，就开始进到了就是林威林的这个辖区里面。在你的辖区里面要怎么玩，因为它范围很长、嗯，我当然不会鼓励你一天来回啦，特别如果你在北台湾，你不管是搭火车甚至于开车，那个都太远了点，虽然像火车速度快很多。你在你的辖区里面有哪一些，你都已经在那边作为一个台北人，你都已经放弃台北在那边待了二十几年了，这二十几年你应该有很多自己的私房景点、嗯、在你的辖区里面你建议大家怎么玩的安排是最好的。进广告回头之后继续访问林威林。好，非常不忘飞碟早餐，我是梁家龙。来今天呢礼拜五的时间，那我们的旅游的单元里面呢，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的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处长林威林，他是台北小孩了，刚刚讲了，但是到了东部了之后呢，就黏在那个地方，那就在那地方呢待了20几年，现在已经是台东人。当然如果去台东待过一段时间之后，大概都会有相同的反应，就会觉得就不想走啊。这是台湾得天独厚的地方。我每次碰到台东一些老朋友，比如碰到以前的县长啊等等，我都跟他讲说，台东是一个跟台北有时差的地方。就是感觉上面好像有时差，你到台东玩，你不能够把它当作是在台湾玩，你要把它当作是出国一样，因为那个时间跟空间的距离感呢是不太一样的。我甚至跟他讲说呢， 台东应该要独立啊，因为他跟台北不一样。但是我以前我以前每次碰到台东人，我都这样跟他，我说台东要独立，台东跟台北是不一样的。好，但是你问的这种现场，如果我们到台东到你的辖区的时候，你建议怎么玩？就是起码应该要两天一夜吧，对不对？或者三天两夜，对不对？
其实真的，你不管是短的、长的，有不同的玩法啦。哦，那至少跑到台东那么远了，至少三天两夜是基本款啊。
嗯，
对。那怎么玩呢？其实这几年我大概很少就跟人家讲说一定要去什么的景点啊。
嗯，
我反正是说你要去体验什么活动。
嗯，
像我们刚才讲的艺术啊，我们的像我们月光海、我们大地艺术节哈，这种艺术的体验，还有很多工作室你可以去参与，去做一些跟艺术家一起做一些 DIY 啦，或者是一些营队可以参加。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的部落，我们部落非常的精彩，整个东海岸都是这个原住民地区，我们有六十几个部落。然后我们这几年在推部落的观光旅游，有很多很多有创意的一些游程啊，不管是对于年轻人，对于小朋友，我们还有小朋友的儿童营队啊，有部落的一个体验，然后可以上山去当阿美族的生活，下海去打猎这样子，然后就靠山这个玩山，靠海吃海这样。那你也可以去绿岛潜水，好，去做生态的旅游。那你也可以去从事运动的观光，像我们有马拉松，还有原本今年还要继续办的泛舟铁人啊，那因为疫情的关系今年就只好停办，所以你有很多的这个运动型的活动也可以玩。那你也可以用一个小镇的主题来做，比如说我们从去年开始推的双滨生活区，就是从花莲最南端的丰滨跟我们台东最北的长滨，这两个地方就是交通最远最远的地方，可是里面的人文跟里面的生活步调，它可能说东部是独立，那双滨还要更独立了，它有更不一样的一个生活步调可以去体验，或者是成功的海港去体验什么叫做成功人士。所以有很多的小镇这样子一个主题的区域旅游，也很适合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游程的安排。
好，因为台东人的脑袋跟台北人也不太一样。我每次碰到台东的朋友，我记得我到关山的时候，关山的朋友跟我讲说，他第一次离开台东已经是他四十几岁的时候，然后他感觉，他觉得只要离开台东就像是出国一样。就他们就觉得在台东待在台东就可以了。好，当然因为台东是台湾现在呢非常淳朴的地方，地方非常非常的大，但是人口呢大概就是三十万左右而已，人口也不多，南北呢非常的狭长，北部的池上呢，南部的台东可能是你比较熟悉，但中间呢它有非常多的景点，尤其到了夏天啊，今天刚刚讲就是今年的月光海从7月22号开始，那暑假呢其实是属于台东的，台东现在不管是热气球啊等等其实都非常非常夯，那都是属于那辖区嘛，对不对？
热气球是在纵谷，不过它
纵谷区，
对，不过它有时候它的光雕会办在海岸线上，像三仙台。对，
OK， 好，这些呢其实因为都就近之便了，如果你就算是翻过那个海岸山脉呢，其实那些公路呢都是很方便的，
很方便。
好，那边的原住民的部落也好，或者许多因为里面有市集，我知道有很多台北部的年轻人啊等等，他们会到那个地方去开创自己的人生，或者我说呢在那边做那些呢自我的沉淀，或者是呢我的自我的就成长。所以呢台东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也是一个非常有艺文气息的地方。好，今天在我们现场的呢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的管理处的处长林威林刚提到的，从7月22、23，然后24、23天，然后8月是22、23，然后呢9月的时候呢是在21、22，对不对？好，那所以呢一共呢7场的月光海的表演。那你只要在呢网络上面，你可以用 Google 的方式啦， Google 月光海，那大概就会跳出来所有的月光海的7天的表演的活动，都是呢夜晚呢在上灯10分之后呢开始的。那你就会呢体会到呢刚刚呢林威林呢越讲越快越讲越兴奋的那个月亮，一大颗的月亮从海上升起来的那 个感觉，我常形容自己是野人献曝啊，野人献曝是献太阳，就看他你要去晒太阳。可是林维林是倒过来，他是野人献月，好，他那个月亮很漂亮。好，这些可能都是你去台东的时候呢，你不太会特别想到的。对啊，月亮如果升起来，那个海上生明月的感觉，你除了读诗之外啊，你大概很少去体会到。好，那你可以呢，自己呢。规划呢台东的行程，尤其到了夏天的时候，那真正活动呢7月20号开始，配合今年的疫情，因为最近已经有疫情了哈，所以大家的防疫优先，所以的很多的活动呢都往后呢延，那 delay 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是呢一整个农历的月份了啊， delay 了一个月的时间开始，先呢搜寻一下。另外呢台东夏天的时间因为很夯哈，所以你不管订民宿啊订饭店要趁早，因为不太容易订。好，那交通呢自己呢先安排好，如果要租车的等等或者餐食这些先安排好了之后，你在台东呢应该会玩得很开心。感谢今天到我们现场的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处长林文林，感谢。
好，有感海界。
好，听你讲了之后我一定要去。